那今天我们读经呢，是在约伯记。约伯记，我们翻到，约伯记十九章。我们翻到约伯记十九章。那最近呢，我们在学习约伯记。约伯记是旧约的一本书。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约伯是义人，不该受苦难，但是他受到苦难了。那他的朋友啊，对他说了一些残忍无情的话。那现在我们听约伯是怎么回应他的朋友的。那约伯的回答当中，他反思自己的痛苦，向神呼求。我们约伯记十九章，我们读一整章。约伯回答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这十次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果真我有错，这错乃是在我，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以我羞辱为证指责我，就该知道是神轻负我，用网罗围绕我，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我呼求却不得公断。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经过，又使我的路径黑暗。你剥去我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冠冕，他在四围攻击我，我便归于死亡。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他的愤怒向我发作，以我为敌人。他的军旅一起上来，修筑战路攻击我，在我帐篷的四围安营。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我的亲戚与我断绝，我的密友都忘记我，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我呼唤仆人，虽用口求他，他还是不回答。我口的气味我妻子厌恶，我的恳求我同胞也憎嫌，连小孩子也藐视我。我若起来，他们都嘲笑我，我的密友都憎恨我，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我的皮肉整贴紧贴骨头，我只剩牙皮逃脱了。我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尖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见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你们若说我们逼迫他要何等的重呢？惹事的根乃在乎他，你们就当惧怕刀剑，因为愤怒刀剑的刑罚使你们知道有报应。我们第二处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十五章，我们翻到新约马可福音十五章。约伯记记录以后的几百年以后，我们看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那这里我们听到群众嘲笑耶稣，耶稣也向天父呼求。我们从二十五节开始读，一直读到三十七节。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听他在十字架上是几时的时候，在上面有他的罪账，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嗨，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嫉妒，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钉的人也是讥笑他。从五正到牲畜，遍地都黑暗了。牲畜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哪，他叫以利亚呢。有一个人跑去把海蓉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谢谢 Madeline 的读经。大家早上好，很开心见到大家。如果啊，你是 Bella、珊珊和 Louis 这三位马上将要接受洗礼的姊妹的家人或朋友，我们非常欢迎你，欢迎你啊，随时来参加我们的聚会。那今天呢，这三位女士要接受洗礼，他们会进到水里，宣告耶稣是他们的主，是他们的王。他们信耶稣，他们信靠耶稣，他们跪拜耶稣。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他们进到水里，然后他们也会从水里上来，象征耶稣的复活。那这个洗礼呢，是向人表明上帝在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们是耶稣的姊妹，创造上帝的天父是他们的父亲，他爱这三位姊妹，想要保护他们，爱他们，帮助他们。那今天早上我给大家的问题是：我们对这三位姊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期待？你觉得他们信主之后，他们的生活会怎样？你觉得他们往后的日子还会有苦难吗？如果上帝祝福他们，保护他们，带领他们的人生，你觉得他们的人生还会有苦难，有困难的时候，有伤心的时候吗？那今天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那昨天我去悉尼了，因为我的儿媳妇呢她进医院了，马上要生孩子。那昨天下午呢，她生下孩子了。那我有了第二个孙子，生产的时间比较长，但很感恩我的第二个孙子出生了。我有机会抱着他，他刚出生就紧紧地抓住我的手。3.7公斤，多少英镑，大概9英镑。那对这个体重大家可能有很多的争议。我抱着我第二个孙子，他打开眼睛看着我，非常的美妙。我反思我的人生，我的女儿和女婿他们完成了神学院第一年的学习。那这个神学院是悉尼的摩尔神学院。27年前啊，我的妻子露丝和我也是第一年在摩尔神学院上学。那当时的话，我的妻子露丝也是进到医院去生第一胎是双胞胎。那露丝呢，她26周的时候就进医院生产，她是早产。那大概是孕期的2/3的时候，她就分娩了。那当时的医生 和护士非常努力的想要安全生产。当时呢，我儿子Daniel 在重症监护室生下来了，他大概重三磅。另外一个双胞胎，他只有790克，还不到两磅。当时我这个双胞胎儿子 Daniel 他情况不好，他刚生下来三个月就在重症监护室挣扎了三个月，现在他没事。但是当时呢，我的另外一个双胞胎女儿 Rebecca 她非常的美，她当时她在我的妻子 Ruth 肚子里的时候她就很美，但是她的肺得了炎症，他的肺很小，没有办法与这个炎症抗衡。我们抱着他，他大概出生八小时后就死了。当时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悲剧，因为我们夫妻都已经奉献要全职服侍主，我们希望前面一切顺利，但是又经历到了这样的苦难。当时我们为全职服侍的时候，我们有很短暂的跟这个小女孩相处的机会，我们对她有很大的希望。那虽然有一个双胞胎的儿子，但同时又有我的双胞胎女儿去世。我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来探访我们，在医院里探访我们。有一个高中的同学，他是我很亲密的朋友，他对我说：“大卫，你是我认识的最虔诚的基督徒，上帝怎么会这样对你呢？”那别人哀痛时你问这样的问题，不是特别的善解人意哈。但是我认为当时我那位朋友是这样问，他是真心想要找到答案的。他自己不是基督徒，他也一直很了解我的生活，他知道我信什么，他也怀疑基督教是真的。那对他个人来说，这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你是跟随上帝的人，你为什么会经历这么大的灾难呢？我们心中要如何安放苦难呢？虽然他问这个问题不是太善解人意，但又是很真心的。因为如果基督教是真的，那基督教就能解释生命的所有问题，包括人生的快乐和痛苦。因为基督徒的人生会有各样的疾病和苦难。我相信所有的人生哲学都有解释人生的快乐和痛苦。我要说的是，我相信圣经上帝的话语，它确实解释了，深刻了解释了人生的苦难，帮助我们能明白人生的苦难。我的女儿离世时，我的妻子 Ruth 和我在痛苦中亲身经历到了上帝的爱、安慰和快乐。我们也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在苦难中得到了安慰，包括我最近被诊断出帕金森病。我们把这件事情带到神那里，就从神那里得到了上帝的安慰、希望。上帝不会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但上帝确实赐给我们真实的安慰、爱和希望。我今天的祷告是，今天我们会经历到这样真实的安慰、爱和希望。那今天我们要回到圣经中一个古老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耶稣降生之前几百年。那今天如果我要拍有关约伯的电影，我会找谁来拍呢？我会找这个演员。那这个是通过人工智能合成的一个照片。那约伯是一个好人，他很富有，子孙满堂，他很爱他的孩子，他也为孩子献祭，怕孩子不小心得罪了上帝。然而约伯经历了可怕的痛苦，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但是 灾难临到他，他所有孩子都死了，他自己的身体满是疼痛的疮。那选择这个演员有一个弊端，他落魄的时候看起来也很帅，但是原文约伯啊，他看起来是很落魄很糟糕的。约伯在第十九章他表达了他来自各方面的痛苦，他自己想要明白自己的处境。那十九章我们听到来自约伯朋友的痛苦，朋友所加给他的痛苦。约伯说，你们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这十次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果真我有错，这错乃是在我。约伯的朋友啊，他们刚开始来找约伯的时候表现还挺不错的，因为他们当时只是默默地坐在约伯身边不说话，如果他们一直不说话就挺好了。但是当他们开始说话的时候啊，就暴露了他们对痛苦的理解啊过于简单了。我们看到约伯的朋友开始说话的时候，他们是引用了真理，但是他们对真理的理解过于简单了，他们对上帝和上帝做工的方式过于简单了。那他们说上帝是公正的，的确是这样，上帝是公正的上帝，他掌管一切，他会做公正的事情。那这就像一个帐篷的帐钉一样，这是根基。因为上帝是公正的，所以呢你遭受的是你应得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上帝是公正的，人会根据自己行为得到报应，因此做好事就能得到祝福和成功，做坏事就要受咒诅和痛苦。那这是约伯的朋友对痛苦的发生的理解。大多数宗教啊都有这种公式化的类似说法，他们可能会用不一样的词，他们会有类似宇宙的公正他们印度教的佛教就有这种叫因果报应的说法，那即使今生不报，来世还会受到报应的，最终来说会有公正的。那这些约伯的朋友他们是信靠上帝的，不是印度教徒或佛教徒。其实圣经里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看申命记二十八章。那申命记是上帝提到以色列人要怎么样生活在应许之地。上帝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那二十八章你具体去看的话，你就看到各种祝福都会临到以色列人，哇，庄稼就会丰收。但是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这以下的咒诅都会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比如说灾荒庄稼不生长等等。所以会有这个规律哈，你做好事就会有好报，做坏事就会遭报应。那箴言也提到类似的话，撒一种的得十在赏赐，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那箴言二十二章八节，播不公的收获灾祸。约伯的朋友呢也对约伯说了类似的话，所以第四章第八节，按我所见，有一个约伯的朋友说，按我所见，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 因此我们看到约伯的朋友们意识到了一个圣经真理，这圣经真理是什么呢？他们从圣经里读到，他们看耶稣看约伯的经历，他们就想，哎呀，约伯，你经历如此大的痛苦，肯定是被神咒诅了。所以从逻辑上来说，约伯，你肯定是做了坏事。这是唯一的结论。你要来在神面前认罪，洗净你的罪，上帝就会赦免你，因为上帝是有怜悯的。可能你的罪是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也可能是你的孩子犯了罪，让上帝的咒诅临到你家了。你自己要去省察自己，记起自己的这个罪，然后到神面前求他原谅你。这是朋友对他的建议，但是约伯听了之后，他怎么回应呢？这些话语啊，我们看到他们的话能把约伯击垮。你们要用话语击垮我，要到几时呢？朋友的话让约伯的痛苦加重了。你们没有给我安慰，你们是让我在我的伤口上撒盐，你们十次羞辱我。他们本意是好的，想安慰约伯，但是每次他们的话都是击垮约伯。约伯说，如果我真的犯了错，那错在我。我们回来看这个因果报应。那约伯的朋友犯了什么错误呢？他们是怎么误解了上帝的公义是怎么工作的呢？我们可以提几点，比如说他们没有倾听，他们没有清楚地明白约伯的处境，他们喜欢评判，喜欢下结论，他们很傲慢，以为自己知道答案，他们也很残忍，他们没有爱心，这是他们所犯的错误。但他们在逻辑上犯了什么错误呢？你跟旁边的人说一下，约伯的朋友们这样想，他们逻辑上犯了什么错误？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哈。那约伯的朋友他们用了37章来讨论这个问题，一会你们早茶可以讨论，那我会给大家部分的答案。那聚会完以后你可以找我继续交谈。那至少我们可以说，他们的误解之一来自于没有正确理解时机。那上周彼得牧师有提到，对的确有因果报应，但我们的神他同时是一位愿意跟个人建立关系的神。上帝会让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报应是有时间的，播种和收割之间是有时间间隔的。你们种东西的人知道吧，3年前我就种了一棵花，那3年之后这个花才开始长出来，这个种子才开始长出来，当然一般是几个月就生了，但我等了3年以为它不会长，突然它又长出来了，长得很美。重点是什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自然规律告诉我们，你耕耘跟收获的时间是有间隔的。你跟农民跟园丁说你种什么东西是马上就会长出来吗？不会的。你看我们撒种以后一看，只是土，什么都没有，需要一段时间才会长出来。所以我要指出的是，撒种和收获，耕耘和收获之间 是有间隔的，在这个时间间隔里会有好人受苦的时候，也会有坏人看起来很成功的时候。那在这个间隔的期间啊，我们的新闻，我们的亲身经历都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不公平，很让人绝望，人心渴望公义得到伸张。被冤屈的人想要被伸冤，但是没有办法马上得到伸张。或者你生病了，你觉得自己不该受这个病痛。那人所行的以及上帝的报应之间有这个间隔，我们在这个间隔中等候会很痛苦。我们接下来会看看新约是怎么表达这种等候的痛苦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因为我们众人都必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而加拉太书也提到种什么收什么种什么是收永生，做什么是收腐败。但总的来说，重点是上帝最后的审判，也就是上帝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的时候了。那时候没有人会羞辱上帝。目前我们看起来不敬虔的人做坏事好像不用负责任，他人生也很顺利，也很成功，但是最后报应的时候不会这样，上帝会把最终报应应用在他们身上。而约伯的，像约伯这样的义人，虽然他们在这个等候的期间经历了很多的痛苦，但上帝会让他复兴。我们活在等候审判这段时间段的人是很痛苦的，特别是你觉得自己被人误解了，我们当中有人就感受到了这样的痛苦。我们当中有些人来到教会，眼中含泪，心里面很痛苦。我很开心你来到我们当中，因为当你受苦的时候，你很想要逃避人群，但是教会是随时欢迎正在受苦的人来聚会的。那希望我们可以善解人意的对彼此说话，安慰彼此，与彼此同行，而不要像约伯的朋友那样喜欢论断，说是他们犯罪了才有这样的遭遇。那约伯他经历到了等候上帝审判的痛苦，在这个等候过程当中，他也感到了他自己向神有这个苦读。我觉得约伯的朋友在这里并没有帮助约伯，他们让约伯也向神诉苦。19章第5节，你们果然向我夸大，以我的羞耻为证指责我，就该知道神轻负我，用网罗围绕我，上帝冤枉我了，上帝把冤屈归向我了。我们知道约伯是一个敬虔的人，因为约伯记12章就告诉我们，虽然他受到不该受的痛苦，但是他没有指责上帝。但这里我们看到他越界了，他指出上帝做错了，上帝冤枉他了。那上帝是怎么冤枉约伯的呢？那约伯是这么说的，19章第7节，约伯说，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能应允，我要上帝对我说话，我要上帝来介入这件事情，我呼求却不得公断。为什么？为什么神不回应我的呼求？为什么神不介入这件事情，让这个不公义的事情临到我呢？约伯觉得上帝不仅保持沉默，他甚至像敌人一样对待他。那约伯在这里告诉他的朋友上帝怎么苦待他， 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经过，神又使我路尽黑暗。神剥去我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冠冕，神在四围攻击我，我便归于死亡。神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神的愤怒向我发作，神以我为敌人。神的军旅一起上来，修筑战路攻击我，使我的帐篷视为安营。约伯觉得自己被上帝遗弃了，也被朋友遗弃了。你能听出约伯有多痛苦吗？他是信上帝的人，这位近前的约伯，他下结论说，上帝以他为敌了。我这么痛苦，上帝在哪里？那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受苦的时候，上帝在哪里？我不仅在智力上寻找答案，那世人也不断地在哲学上问这个问题，良善的神为什么允许人类经历苦难？我个人也深深地在思考这个问题，不仅在智力上思考，也在各云境遇当中寻找答案。作为一名牧师，我目睹了许多的苦难、沧桑、慢性病、死亡、不公、精神不健康、虐待、慢性等等。我曾与个人或家庭共同面对各种悲伤、苦难和痛苦，很多的伤疤。那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家庭，虽然很美，但是的确很多的苦难。所有这些事情也给我个人和家庭带来了影响。几年前，人们在澳大利亚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调查，他们问澳洲人有过一个问题，他们问非基督徒，他们问有些人是说我愿意公开想要考虑基督教、考虑耶稣所说的话的，但是这些人当中呢，他们提到七大不信上帝的原因。那我们看其中第三个原因就是苦难。为什么良善公义的上帝会允许苦难在世上发生呢？为什么上帝不来介入呢？几年前有人问 Stephen Fry 对上帝的看法，采访他的人说，你站在天堂上帝面前，你会对上帝说什么？那 Stephen 回答说，你怎么敢这样做？他在跟上帝说话，你怎么敢创造一个不是我们的错却充满苦难的世界？这是不对的，这是非常非常邪恶的。我为什么要尊重一个反复无常、心胸狭窄、愚蠢的上帝？他创造了一个充满不公和痛苦的。回答肯定越界了。我们说约伯的话越界了，那 Stephen 的话更是越界了。他不信神，他不相信上帝存在，却很生上帝的气，很矛盾吧。别的研究表明，对上帝最气愤的人是不信，是最生上帝气的人。如果你不信上帝，你为什么生上帝的气呢？你不信上帝存在，你为什么生上帝的气呢？那 Stephen 这样的话非常的受人欢迎，他的言辞很激烈，也非常的愤怒。但大家注意到，对于一个甚至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答案。他这样问也并没有解决苦难这个问题。那他还有什么选择？如果你拒绝上帝，人世的苦难这个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那世界著名的无神论者 查理德·道金斯说，他说，自然界每年遭受的苦难总数超出了所有体面的思考范围。我们观察到的宇宙具有我们应该期待的属性。从根本上来说，宇宙没有设计，没有目的，没有恶，没有善，只有无情的冷漠。那世界著名的无神论者是这么理解人世的疼痛和苦难的，他说，哎，就是你运气不好嘛，没有神啊。当你放弃相信上帝的时候，他说，那除了上帝还有什么？就是啊，随机的事件，这些事件，这些灾难，不用说是善是恶，不用说是什么设计什么目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无情的冷漠的啊，不会关心你受不受苦，这样的世界观不是很吸引人，对吧？有趣的是，很多人与这位无神论者一同站队，但是他们没有很去考虑啊，他们相信这个世界观会有怎样的结果。我们希望大家看到约伯的苦难很不一样。约伯很生气，我们圣经里也读到，近前的人他在苦难当中向神呼求说，要多久上帝啊，还要等多久上帝，还要等多久你才来复兴一切，因为我们等候的时候非常痛苦，上帝啊，为什么，为什么痛苦这么多？那约伯记贯穿全文的是约伯向上帝热忱的祈祷，他对上帝说话，他向上帝祈祷，他是作为一个虔诚信上帝的人指责上帝。这让他痛苦加剧，因为太复杂了，上帝啊，为什么，为什么我认识我爱的上帝他会允许这些事情临到我呢？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啊，约伯痛苦的时候他越界了，他指责上帝不公，他指责上帝对他太残忍，当然上帝会及时处理约伯的这些指控，但约伯，我深信约伯仍然是一个对上帝有信心的人。所以第三点是希望和信念依然存在。23节，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铅笔相刻，用铅灌在磐石上，只存到永远。约伯希望在上帝面前为自己辩护，他不希望自己辩护的话流失了，他希望记录下来。然后他说，哎，他这个说法从哪里来的呢？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见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失灭了。那约伯他是怎么知道救赎主活着？他说，我没有办法理解，我很生神的气，但是肯定将来有一天我可以与神面对面，站在我的救赎主面前，我可以向他辩护，我公开的诚实的跟他谈论，那时虽然我的朋友指责我，但是上帝要指证我是无罪的。但现在约伯还是活在等候审判的时候，他承受了不公正的苦难，他认识上帝，他知道上帝是公正的，他知道上帝是良善的，他期待将来上帝可以伸张公义。 那我们跳到约伯记之后几百年，来到耶稣的时代，我们发现你读耶稣的生平，你会发现约伯和耶稣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像约伯一样，耶稣是神忠心的仆人，却遭受了严重的不公正对待。像约伯一样，耶稣忍受了巨大的身体痛苦，他忍受了十字架这种极刑的鞭打和恐怖，他的手脚被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这个极刑让人经历到非常多的痛苦，就像约伯一样，那耶稣也感受到了被人抛弃的痛苦。那些跟随他的人，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转而攻击他，嘲笑他，吐唾沫在他身上，把他当作一个被上帝咒诅的人。并且上帝在耶稣经历这些的时候，他保持沉默。为什么当时上帝没有打雷让耶稣的敌人被击杀呢？为什么上帝允许他的义仆耶稣受苦呢？所以就像约伯一样，耶稣觉得自己被上帝抛弃了，他说以罗利以罗利拉玛克萨伯大尼，意思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些话萦绕在黑暗的云朵之下。永生的上帝与天父合而为一，他却向天父呼求出这样的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可以听出耶稣心中的痛苦吗？但是与约伯不同的是，耶稣从不越界。是的，耶稣感受到了疼痛和悲伤。是的，他经历了天堂的沉默，感到困惑，感到被抛弃。但是耶稣却顺从地把自己交托在父神的手中。耶稣说，愿你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我的。那上帝借着耶稣受难所成就的是何等奇妙的事。借着耶稣的苦难，罪可以得到赦免了。因为我们看到上帝是能借着不好的事情成就他的美意的。耶稣为我们受死，我们应该所受的罪债，如今耶稣替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被洁净了，这是借着耶稣的死临到我们的。那第三天，上帝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耶稣是无罪的。正义终于得到伸张了。我的义仆耶稣，他从未犯过罪，他要永远掌控宇宙。但是等候的时候是有时间间隔的，这个等候的时候会有人放弃耶稣，离弃耶稣。所以我们回到开始我的朋友提的问题，你是我认识的最虔诚的人，上帝怎么这样对你呢？我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明白我具体为什么会受苦。我们有一位良善的上帝，他爱我们，但是有些生活的细节我们只能猜一猜，不能完全明白。但我们的希望和信心的根基比约伯更大，因为我们认识耶稣。我们感到约伯受难时他还在黑暗里摸索，但是耶稣这个光已经临到我们。我们看到耶稣的受难，也看到耶稣的复活。如今我们可以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耶稣活着。我虽然肉体要受苦甚至死去，但是将来我的朋友我的天父我的主耶稣，我要与他面对面。那女性周刊呢，刊登了我们当时双胞胎出生的消息。当时他们来采访我们， 他们把我和我妻子的照片放到杂志上，我们抱着的可能是我们当时的 Daniel。他们跟我们谈论了我们当时的经历，他们捕捉了我们的这句话。这句话是Rebecca 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经历信仰危机，的确是这样，我们的信仰没有出现危机。我们知道生活中会发生可怕的事情，但上帝安慰了我们。我相信我们当时说了很多，但至少他们发表了上面的话，他们觉得要表达我们在上帝那里找到的安慰和爱，非常的棒。我们比一位伯有更大的信心跟和希望的根基，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根基。我们有耶稣，也更能明白我们的苦难，因为知道上帝能借着苦难成就他的美意。我们也期待耶稣的再临，上帝的话语、他的圣灵、他的应许，还有他的儿子耶稣，是我们安慰、希望、爱和信心的根基。我个人遇到的基督徒，大多数时候比约伯的朋友好多了。约伯的这些朋友告诉我们，你在安慰朋友的时候，不要说什么话。他们想把圣经真理带给受难的约伯，但是反而让约伯更痛苦。那我希望，上帝赐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有爱、有怜悯、有同情，能从实际上帮助彼此，非常的棒。我们看到上帝这样做了，看到上帝在弟兄姊妹心里工作，让弟兄姊妹互相帮助，彼此相爱，把安慰带给彼此。很多时候我们做得不错，当然我们当中是不是也有约伯的朋友？不是了，我们都要努力的去做善解人意，效仿耶稣，不要效仿约伯的朋友。那今天受洗的这三位姊妹，还有我们所有跟随耶稣的人，神并没有应许说你会有一个没有苦难的人生。上帝说你的人生当中肯定会有苦难，甚至信主的人也会有苦难。这句话听起来不会让人很高兴，因为作为父母，我希望我的孩子一帆风顺，但我知道孩子肯定会经历困难，因为上帝会经过困难的事情来锻炼我孩子的品格。我们跟随耶稣的人都能见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贝勒姊妹今天早上也谈到，她得了冠状病毒以后，又经历了慢性疲劳病。你想，哇，这么年轻的女孩也经历这种新冠的后遗症，为什么要把这种病给这个年轻的女孩呢？为什么不把它给老年人呢？那我们也听到上周珊珊姊妹谈到她作为一个母亲所面临的挫折和困难，甚至有这个跨文化养育孩子的苦难。因为澳洲的文化目前真的很疯狂的，但上帝兼顾珊珊，让她可以理解她的经历。人生会有失恋，会有苦难，周围的人会让你失望，甚至有时你觉得上帝让你失望了，但我们有上帝的应许。上帝说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你不能完全清楚每一个细节，但你可以信靠上帝。上帝应许说他永远不会离开或丢弃我们，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能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不用惧怕，因为上帝与我们同行，并且上帝的儿子耶稣已经提前替我们走过了死荫的幽谷，让我们可以安全地经过永生，经过今生，走过死亡，进入永生。耶稣的死和复活已经让我们的试炼、我们的黑暗不会真正伤到我们。愿上帝充满你，用他的喜乐，用他的希望 用他的安慰充满你，让你等候耶稣的再临。如果今天你来到这里，上面的话听起来对你来说很陌生，我希望你坚持来参加聚会，希望你圣诞期间来参加聚会。上帝的话语给我们现实的问题提供了真实的答案，不是简单的不痛不痒的答案，但你不希望得到简单不痛不痒的答案吧，因为这样的答案的话是没有办法深刻的解决你复杂深刻的现实问题的。我们不能给你很具体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告诉你有一位上帝，他爱你。这位上帝他会把所有事情最终都纠正过来，并且他会与你同行，赐你罪的赦免，赐你安慰，赐你朋友。我们希望你可以与我们同行，我们希望与你一同来寻找上帝的路程。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我们的父，你非常亲密地认识我们，我们还在母腹当中你就造了我们，我们的父母遇见我们之前你就已经认识我们爱我们了，你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父啊，祈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原谅我们的罪，治愈我们的痛苦，坚固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信靠你和你的儿子耶稣，这样我们才能在黑暗中找到光明，在苦难中找到力量、安慰和希望。我们等候末日来临时，请帮助我们给彼此带来真正的安慰和希望。你必在末日把一切都纠正过来，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